孩子，你看，山外天圆。
山外天圆，我不知道怎么讲。
人生荒野，像疲倦的鸟飞翔，却找不到方向。何处是我心归宿？向谁我能够呼求？世界正被死亡吞噬，罪恶掩埋。我看见远山。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您来到山外天元。哎，我们今天四人帮又上台了。
大家好。
陆家你好，小魏你好，穆文你好。
你好蒙哥。
大家好。
各位怎么样啊？穆文你那边有地震是吧？
对，我这边有地震，但是已经过了，
已经过了，没震出什么名堂来，不算回事。那陆家你们那边有什么呢？
我这边有瘟疫啊。
你这边有瘟疫？
已经确定疫区，举报
是疫区，
举报杭州人逃跑200余人。
哎，这种举报的东西是全国都在执行的，还是就是你们那一代浙江人啊？
先是举报湖北和。应该说是四天前是举报温州和湖北啊，现在没想到我们自己本地的去到别的地方也会被别的地方举报，这个是政策吧。政策吧，在湖北回来的基本上就贴封条了，14天。
哦，真的在你家门口贴封条？
对啊，你如果14天以内
出门，
不能，他就是贴封条，你一出门就直接被刑事拘留。
哎，那14天是可以把人饿死的呀？
不是，东西会给你送的呀，菜，比如说拿。
那谁送呢？谁送？政府送？
对啊，就是你自己不能主动开门，你开门。
那我要是没有朋友可以替我买菜买饭的话，那怎么办？
政府会帮你送的嘛，拿个钩子，拿个绳子也给你递到，掉到你阳台上。这个有办法，连扔垃圾都
无人机，
还会想办法。
哎呦，那也不错啊，那也不错，这个很像那个什么。文革的时候过年啊，人家贴红联啊，你家要是不对的话被斗的话，你家贴白联啊，这个事儿你们晓得吗？那小魏你们那边有没有什么情况呢？
这个地震和瘟疫都被你们说了，我就说一个。
说什么？
饥荒。
最近又发生那个禽流感嘛，高致病性禽流感。
哦，禽流感，这个是鸡鸭流感呢，还是也到人身上来了？
它可以传染给人，但是就是概率没有那么高。
这好像
有没有确诊？
湖北附近啊，湖南好像是啊。
但是我们这边有了。
哦，你们这边有了。
禽流感
有了。对对对。
这不是雪上加霜吗？
而且是就是比较厉害的那种。
那这个禽流感是在家禽身上还是到了人身上有确诊的病例呢？
现在好像还只在家禽身上，人的病例好像还没听到。
那个新闻报了那个农场死了几千只都屠杀掉了。
乖乖，哎呦，那好听的事儿、精彩的事儿都跟你们讲完了，那我讲什么呢？我讲圣经吧。啊，我们上次这个罗马书14章呢，大概就是讲了一个什么叫信心软弱的，对不对？一节二节讲完了啊，他是说信心软弱的你们要接纳。但不要辩论所疑惑的事，有人信百物都可吃，但那软弱的只吃蔬菜，或者说呢，但那软弱的不信百物都可吃，他信只吃蔬菜啊。所以这都是讲到信心，但是这里边再往下走，它就有几个词出来了。其实刚才已经出现了，说吃的人不可轻看不吃的人，不吃的人不可论断吃的人。这一共几个词啊？ 你看这个从第一节到现在，有一个叫做接纳，有一个叫做辩论，到现在呢有一个叫轻看，
嗯，
有一个叫做论断，对吧？
嗯，
好了，那这些词摆在一起，我们就可以比较清楚的知道这个事情在教会里边是怎么样的一个顺序在发生。这个有的人认为这样，有的人认为那样。就着保罗来讲呢，这个事情是必须被分辨、被归类的。你如果不归类，没办法讨论。怎么归类呢？就是有一种叫做信心软弱的，对不对？有一种叫做信心不软弱的，这个是一个归类。这个归类算不算论断？
不算。
不就已经是论断
了吗？你说我
这不已经论断，已经成果都出来了。
好，
他如果说认为我这样做不是信心软弱，你要说他信心软弱，那就算了。
他这个不是判断吗？软弱不软弱，他这个是依照知识判断出来的。
这个判断算不算论断？你如果说我信心软弱，你算不算在论断我？
但是人家肯定这样讲，你是在论断我。
好、这个问题就来了。那保罗这样讲算不算在论断？你既然你自己都把人家判定信心软弱，你要我们不论断这东西怎么做呢？
他什么分辨吗？帮助你分辨。
那这个分辨跟论断的区别在哪里呢？
没什么差别，还是定案的。
其他二位大侠认为如何？因为这些东西非常重要，因为就在教会里面有争执啊、有问题啊、解决不开的，都是在这几个名词的运用跟这个解释上，对不对？等于这样说好了。所以这里面最接近的两个词是非常明显的，一个是轻看，一个是论断，对不对？
嗯
嗯，对。
吃的人不可轻看不吃的人，不吃的人不可论断吃的人。你也可以反过来，吃的人不可论断不吃的人，不吃的人不可轻看吃的人。这样我们就可以说明白了 80% 了。他这里所说的论断，并不是说我看你为信心软弱的，就是在论断你。不是，你如果真的认为只能吃蔬菜，那你是信心软弱的，这个没什么好羞耻的，这个也不是一句骂人的话。就像我长得比小贝高，对不对？啊，我一定是低着头看他，那没有论断的意思，很难讲啊，至少有点轻看的意思。他属于矮的人，我属于中等身材的人。这个是一个事实在那里嘛，因为事实摆在那里，你只吃蔬菜，这个圣经保罗外邦的使徒在这里定义你为信心软弱的。我如果接纳你，不在这个事情上跟你扯来扯去变来变去，那就没有在论断你。可是我是不是认为你是信心软弱的？我是认为你是信心软弱的。我为什么这样认为？因为圣经说的嘛。什么时候我在论断你呢？我因为你信心软弱就轻看你，这个时候我在论断你。这个必须要弄得很清楚。可是我们在教会里的问题就是，第一个我们自己没有把这个分辨得很清楚，第二个呢，弟兄姐妹一听到说啊，信心软弱啦，信心坚强啦，这些事情他就火冒三丈，他觉得你在论断他，对吧？那他火气起来我们就谈不下去了。所以他写的是很清楚啊，可是你碰到你在教会里面遇见这样的事情，一定闹事儿。
嗯，我觉得通情达理的还是少数了，言语之间是多有冒犯，估计他就争执不下了，他就找很多佐证来了。
通情达理的他大概也就不会这样信心软弱。
我们教会这边基本上不会遇到这样的。
哎呦，你们是哪个教会？我们要搬家到那边去了。
不是，你千万别来，我们的教会就是一边倒的。
哦，我知道你们教会不会有这样的问题，因为你们整个教会有信心软弱，对吧？
对，好吗？
你先给我猜中了。
我信心软弱。
有很多的规矩，是吧？所以既然大家都在这个规矩底下呢，就没什么好辩论。对，
家里教会
很，你要
进教会都挺明显的。
这种就是，即便说你是一个刚进到教会里面的人。
嗯，
那这个观念都基本上都已经在你的里面了。
这个就是麻烦了。哎，小薇都没讲话，你是不是有什么难言之隐呢？
嗯，没有啊，我在听。
那你得说说啊，我们现在都在讲灾难，现在讲到教会的灾难，你觉得我们这样讲，这样分析这几句保罗的话是不是有道理？
这样分析是有道理，但是在教会就是一般
行不通。
对，他软弱嘛，他接受不了。
对，他没办法听进这句话。
而且以前不是讲过一句话，就是信心小不一定嗓门小，对吧？这太经典了。
哦，这句话不错，没听过啊。
嗓门
小，你不是讲的吗？不是，
真的吗？是我讲的吗？蒙哥讲太多话了，现在节目要让你们多讲话，我少犯罪。所以我们再复习一遍啊，再复习一遍。这个信心的软弱与否，是圣经，是外邦使徒保罗已经替我们定义好的，因此我们就不再为这件事情有任何的辩论啊。我没有任何的辩论呢，并不表示我没有任何的判别，因为我必须照圣经的话来看，教会里的弟兄姐妹哪一些是信心软弱的，哪些不是信心软弱的。那这个信心软弱的定义，我们上次也说了，因为现在连这个定义都翻过来，我们要有讲究的才是有信心啊，没讲究的是信心软弱的。那这样分类了之后，照这个话我们来判别了之后啊，我们不是要在教会里面分门结党，而是要知道说我们这样同样的这样一群人在教会里面应该怎么办，怎么样一起服侍，怎么样一起生活，对不对？那我们应当彼此接纳，不管你是吃是不吃，是守是不守啊，只是彼此接纳的时候一定要加上一条，叫做什么？不可轻看，不可论断。那不可轻看我们还听得懂，不可论断我们马上就想到，你说我的信心软弱，你是在论断我啊？不是我说，圣经说这样的状况，你有这样的状况就叫做发烧嘛，这个没什么好，对不对？没什么好羞耻的，就是我不去跟你争你该不该吃蔬菜，可是你要是只吃蔬菜，你的信心软弱，我不因此而轻看你，我不因此而拒绝你，我也真的没有因此而论断你，可是你这样的人叫做信心软弱，这个不叫论断，这个叫做圣经的话，对不对？那为什么要有这样的讲究？这也是圣经对我们的教导。对于这个情况，如果我们没有一个清楚的定义，教会会无所适从。那我们要怎么样来不轻看人？这个毛病当然是很容易犯，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说，因为神已经收纳他，这个人信主可能三年，可能五年，甚至可能三十年，可能五十年，他都在守日子，他都在吃蔬菜，他无法改变嘛。那你能不能一起同工？能一起同工。能不能彼此接纳？可以彼此接纳，他接纳你，你接纳他，我们大家一起有爱宴呢，他带自己的小便当，里面都是菜，那没关系嘛。神已经收纳他，他就预备这样建筑了，那关你什么事情呢？这是个人救恩以及个人在主面前心愿的事情，这是从个人的角度来讲，他跟神的关系来讲，这不是我们上次节目也讲了，这不是从真理上讲，在教会里面应该被教导的真理是什么呢？我们确知身信呢，凡物都可吃，没有不洁净的，这个是教会应当教导的真理。在这个真理底下，有的人能领受，有的人不能领受。不能领受的你随着他，可是你不要让那个不能领受的人出来做教师，这就不对了，因为他所教导的与保罗不合。这个是我们服侍主的人在进入一个教会的架构之前必须先看见的一个大致的一个框架。那这样你才知道，从这个问题还小的时候，还没有发生的时候，很早就开始怎么往这方面安排啊？比如说前面这个最实用的事情呢，最实用的几个字呢，就是不要辩论，不要辩论，对吧？但是不要辩论现在对于我们来讲有一个新的困难，你叫他不要辩论，你不能叫他不上网啊，对不对？你在这个群，我在那个群，对吧？我刚刚听我们教会一个姐妹她讲的很有意思，她说现在呢，这个因为国内的疫情的关系嘛，所以她在跟国内的同学啊就是很多都是老同学了，她就借这个机会多发了一些这个福音的文字，结果没想到有一个老同学就跟她讲说，你不要用宗教来绑架大家，你不要用宗教来绑架大家。但他听了当然是觉得很愕然，我怎么叫做用宗教绑架呢？但是别急，另外的同学另组了一个群来告诉他说， 你进到这个群来，你尽管说。那这个当然是一个结局比较好的故事，可是我们在教会里面，你想想看，你教会可以有一个决定，哎，你不能让他不自己去组一个群啊，在里面叽里呱啦叽里呱啦又开始干什么，辩论所疑惑的事，所以这个事情很麻烦。知道国内用这个群用这个网啊，和国外一样厉害，如果不是更厉害的话，你们有没有什么解放？
我们要解什么？
不随便被别人拉进一个群啊。
怎么样不辩论所疑惑的事？怎么样让这个风气能够在教会里面建立起来？你看我现在 一面做节目，一面还在看这个弟兄姐妹在辩论所疑惑的事。
像我们这个幼儿园的群，老师就是一道命令下，这个群呢发通知啊，大家不相干的东西不要讨论。
但在教会里怎么办？有没有任何的一个可行的办法避免这个网络世代以来所带给众教会这个无与伦比的祸害？
这个
私下议论
挺难的，
挺难的。
就像我们这样的教会，基本上呢，一边倒的教会，它里面其实我们里面的辩论也挺多的，
还是挺多的。
嗯，
反而就是越可慕的吧，最后都弄出点事情了。
嗯，我晓得的情况，基本上我们教会，我以前也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说过，就是我们教会遇到的最
婚姻问题，
不是婚姻问题，婚姻问题还是算是一个，基本上
馒头问题，
吃血的问题。
哦，吃血的问题。
因为很多人来到我这边以后，也给我一起讨论。另外呢，还有就是说，有一些刚信主的弟兄姊妹，我之前遇到过一个姊妹嘛，她也是刚信主，然后就是因为吃血这件事情呢，就让她在给别人去传福音的时候呢，遇到了一点拦阻。那其实我个人所持的意见呢，这基本上就是一个源头的问题。他在写罗马书的时候，他都已经遇到了这个问题，也就是说，他之所以说不要辩论，那就说明当时的人都已经在开始辩论这个事情了。
对，
啊，那你放到对，放到我们这个教会来说呢，从我自己的角度来说，就是说你可以不吃肉，你可以只吃蔬菜，但是我要让你知道，就像我们讲的嘛，哪个就是圣经的，我就会把那个真理原原本本的告诉你是这样子，但是你不吃呢，那你就不吃。就这样子。
嗯，
那你要是给我辩论，那我就只能告诉你这个，其他的我就不会跟你多说。这个是我个人吃的。那对于大家在一处他们去辩论的时候，如果拉上我，那我也会这样给他们说完，我就不说话了。那他们就
你说完你就
我
不说话了，是吧？
放到以前的话，我就很那种很激动的，想给他们，要不他们压倒。
我是很想看看默认很激动是什么样子。
哎呀，还是不要看了，还是不要看了。
这个陆家有没有什么好办法？你的见识挺多的。
没，我们的心里面可能有一个反应，觉得他其实不是要来真的听真理，或者是他想要来请教，
他就是要来，
他其实就看探探口风，你是怎么看法呀？然后呢，顺着你这个思路呢，他要告诉你所不知道的。其实他想要来说服你，再接下来就有点
对，也是对，
要吵起来了。其实你表达完了自己，像莫恩说的，就是你把你所领受的圣经告诉他就可以了。
嗯
啊，他如果硬要那样，你也改变不了他，因为他可能心态上早已经立定在那个地方。
嗯，
但是如果是刚刚信主的，或者是他觉得他不明白是来请教的啊，那种呢，就可以跟他稍微多讲一点，让他以后也可以明白，自己是站在一个信心软弱的地方呢，那你碰到别人在那软弱，你也不要去轻看他，这样子造就别人
吧。哎，陆家，你这个你有没有机会在听你当年刚刚开始跟蒙哥做节目的时候的录音啊？
我哪敢听呀、啊！我那时候比较木讷。
就是我发现你那时候不但比较木讷，你讲话有点结巴，所以呢，我都需要替你剪。
对啊，
你现在讲话一个错字都没有，一个重复字都没有。
我都被你调教了七八年了。
什么被我调教了？那你肯定是因为在浙江啊、温州啊、萧山啊这一带周流四方行善事之后，到处行神迹的结果。
没有，这都是那时候剪节目、剪废话、剪别人的给剪出来的。
对对对， 那个很有用，那个真的是很有用。
那是真很有用，穆恩可以试试看。
对啊。哎，你说穆恩试试看，你什么意思？你说他讲话不利索？
不是，我说穆恩如果多减个一两年的话，他以后的讲话就会非常的顺畅，
对对对，
哪怕是有点停顿，但是不会出现那种口头禅的语言。
对对对，你剪人家节目，然后再剪自己的节目，那你就觉得说，哎呀，这个千万不行，万乎不可。那我在想说，这个不要辩论所疑惑的事啊。我们在讲的事情当然比这个更深一层，就是怎么样去防止或者怎么样杜绝在教会里面的辩论。因为不管是从前的时代、今天的时代、网络的时代啊，这个见面的时代都一样的，主耶稣有这个本事，没有人能跟他辩什么，他很快能够堵住人家的嘴。保罗是会被人家跟人家辩的，可是这个大家都晓得的，在雅典跟人家辩论传福音的时候是没有结果的。现在他是讲到教会，我觉得刚才大家已经提出来一些很重要的原则。首先就是说，我们自己不能够动了血气去跟人家辩，这个自己火气一上来跟人家辩，那你就正好中了撒旦的诡计。辩论有什么坏处呢？就是本来没有问题的人都给辩出问题来，本来在旁边看的人最后都会跳到场子来，然后就会分边，分了之后呢，教会中间的裂痕呢就缝不起来了，这个是麻烦。本来一件很好的事情，弟兄姐妹大家也很同心，也很相爱，也很团结，突然因为某一件事工的意见不一样，哎，大家中间拉出距离来了，这个不好。所以我们第一件事情心里面要晓得啊，在彼此相爱的事情上，在任何的事情上，不要让啊，在彼此相爱的事情上，不要让任何一个问题、一个辩论、一个说法、一个做法呢，卡在弟兄姐妹中间，这是很不好的。而辩论是魔鬼最喜欢用的办法，要让我们在言语上啊起了冲突。这个言语出来拉出距离，你像这个圣经里面第一个辩论是谁啊？
第一个辩论，
嗯，
夏娃和蛇嘛。
嗯，那个不算辩论的，夏娃没说话，他被蛇说服了。蛇当然是狡辩，可是我们现在讲的辩论就是人跟人之间的
啊，人跟
该隐跟神，对，人应该是人跟人之间的。我们在讲像教会里面
吵的，
那不见得吵，甚至不见得说话，可是他那个话一出来。两个人分开来了，
那个亚伯拉罕跟罗德吗？
嗯，没有了，他们是好合好散，所有的教会像他们这样就好办了。
真
开始扫开一个一个点。
小伟，你认为是谁？
想不出来，我在想。
我现在想到的最典型的就是蒙哥说那个，如果分开的话，他也不是那个约伯，
不是
约伯和他的朋友，也不是。
其实。第一个最典型的这个辩论就是亚当跟夏娃，夏娃没说话就是了。亚当那个话一出来，他是一个看法，他这个看法跟夏娃的看法完全不一样。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那女人，这一句话就够了，就他拿给我吃的。那你想夏娃会没话讲了？圣经只是没记他讲的话，以后出了伊甸园，那个夏娃肯定跟亚当有话讲。他这个话一出来，真的就成了他们两个中间的鸿沟。他这个话要是没有出来，穆文完全没有说话，他就看看菲菲很可怜，蒸了笼馒头给他吃，那个还好办。可是穆文把这个话一说出来，妈，菲菲拿了个馒头砸你，我跟你讲。什么叫做你赐给我与我同居的那女人？你也可以说是辩论的灵，辩论的思想，是分边的思想，或是你对，或是我对，或是你死，或是我活。那因此我们这些服侍的人，从一开头心里面要有预备，大部分辩论的问题或者意见不同的问题啊，首先啊，我们刚才已经讲过，第一个就是说你情绪上不能够掺进去，还有第二个呢，你一定要先想过，你不但要想过，你还要想得蛮透的。然后最好呢，就是有几个比较亲近的同工啊，甚至跟你的配偶啊，你们自己先操演过几遍的。教会里面凡是类似这样的问题，就拿我们刚才讲这个吃血的问题，假如我们四个人在一个教会里面，我们基本上我们的看见呢，不是说血不能吃，而是照着保罗的教导，但是我们应不应该先坐下来好好的讨论呢？那肯定应该的嘛，你一定要用小贝的话说，沙盘推演几遍嘛，别人会怎么样想，我们应该怎么讲，这个一定要弄好的。 你叫人家不要辩论所疑惑的事，你不能就是像这个网管一样，对吧？看你发言不合适，把你啪一刀给你劈了，不是这样子，而是说我们事先一定要都沟通过，我们自己谈得很透了，想得很透了，而且你怎么样在话语里面呢，要能够有足够的和气，预备好了说，假如教会里边有一些的人他意见不能改变呢，那你要怎么办？你是接纳呢，是不接纳呢？讲到什么地步呢？就让他这样去了，就先想好吧。一个老弟兄他认为血不能吃，那他在我们的教会里面，那难道我还跟他去辩这个问题吗？可是我答别人这个问题的时候他也在场，那你怎么个答法？是不是？这些都是有技巧的，你也可以说是一种回答的，怎么样用言调和，我们就说是一种艺术好了。你操演的熟练了，那自然不会因为这种比较有争议的教导而引出辩论，带进纷争。还有呢，第三是什么？因为我们是希望教会能够有一个普遍的现象，就是说能够知道保罗所讲的这个话是什么意思，什么样的教导才是正确的教导，对不对？一个正确的教导一定能够避免很多的争论。
蒙哥，我感觉这个教会的形态，你们那边还比较民主的，是可以讨论啊、商量啊。我们这边蛮多都是一言堂的。
那就
补充交流一点，就是说，如果这个事情他暂时吞不下去，先放在一边，不要妨碍我们两个可以继续彼此相爱、一起服侍的这个可能性。我觉得这个补充可能实际的里面就是说啊，你吃这个，我不吃啊。啊，这样啊，那怎么办呢？那以后怎么样？就是给他补充一下嘛。就是说，我们这现在的这个不一样，这个神会继续在我们里面做工嘛。但是我们可以继续传福音啊，或者做点别的呀。这个地方仍然可以连接，要不然他就觉得你好像只会告诉我什么是可以和不可以，他就被一直
对
那种被压。
与此类似的就是说，当我们在讨论一个事情的时候，无论他开始辩论了没有，尤其是开始辩论你把他停下来之后了，你一定要明白怎么样。这样说好了，你都交过女朋友，谈过恋爱就知道，假如你们两个争吵了分手是很不舒服的事情，对不对？有点闹意见了，在你们当天分手之前呢，你总会试着去弥补一下，让你们中间的感情呢不受到亏损。这个在弟兄姐妹中间也是一样的，你明明知道他心里面已经不高兴，或者你心里面已经不高兴了，你就这么打发掉就算了。你总是要有足够的智慧去包容，去弥补这个问题。那你说我怎么做？那你心里面把这个事情当成重要，你就会做啊，一定会做。那美国人很用的一个办法就是稍微带点幽默，稍微开开玩笑，无伤大雅的事情，自我讽嘲一番也好。那个是最快解决问题的，
情商高一点才做得了。
很多时候你在教会里面，你从开头第一天就太正经了，那你这个教会走到后面一定是很尴尬，一定有很多很多的问题，不但是有问题，而且是藏在地层底下的问题。不如说就像平常过日子一样，圣经说话语中要用盐调和，我是没有盐啊，这个盐是需要有主的生命的嘛，你们在世上的盐，对不对？我这种人怎么做盐？可是你还有别的办法，至少你可以把冲突减低到最低程度。
每个春天都因你回来，每座山高都露出笑容，蓝天真蓝，海水多美丽，都因你深深的爱。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我心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呼吸。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